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信息是该隐杀地。该隐是亚当夏娃所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有一天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就是在田野里就是一起向神献祭。神看中他弟弟亚伯和亚伯的祭物，却看不中他的祭物。因此呢就是他就怒火中烧然后就把他的弟弟杀害了。我们看到亚当的罪到了这个是第二代的时候就发展成为了这个是杀人，而且杀害的就是自己的亲弟弟。看人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犯罪堕落的事情，看人我们只会失望。但是呢，感谢神，当我们转眼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人的犯罪堕落当中，神仍然给人类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恩典。因为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题目不是该隐杀地，而是该隐杀地神人连续，神人连续。我们会看到人的败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神的恩典，我们也要看到神的恩典。人类败坏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神恩待人的故事就是也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挪亚造方舟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上一次我们所要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我们有请大家起立好吗？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上次背诵的经文是创世纪四章七节，看大家记不记得住。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一起看能不能背得更好。一二三，请。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感谢神就是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先来诵读六到一节，创世纪六章一到八节哈。我们这是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一二三，请。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感谢主。那我们下一次我们背诵的经文是这个是创世纪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今天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俯伏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是全能的创造主。谢谢你，你不仅伟大，主，你也是深情厚爱的神。主，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主，你留下恩典，主，你让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来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还会有许多软弱的地方，甚至犯罪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都更加的来敬畏你。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特别的来为以色列的百姓来祷告。主啊，他们是你的选民。主啊，然而正是我们知道前天应该是这个是就昨天他们遭受这个哈马斯的 攻击啊，真是有许多的死伤。我们为当地的这个死难者来献上祷告。主，你特别的是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就还有在救治的，你帮助他们得以康复。我们知道当中不仅仅是以色列，周边还有许多的平民，许多的无辜也死亡。求主你来安慰死难者，我们更是求主你的福音在一个这样的战乱的世代当中能够让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在你的名下。你来施恩，你来帮助，让我们这些活在美国能够有平安生活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加懂得警醒敬虔的来度日。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求主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主你是何等一位圣洁公义的主，我们应该怎样在你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生活。愿主你更新改变我们，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挪亚造方舟啊。下面我们先来分享挪亚造方舟的时代背景罪恶滔天大，神将灭世人。罪恶滔天大，神将灭世人，这就是当时的背景。第一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段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子们是谁呢？人的女子们又是谁呢？这是一段很难解释的一个圣经，解经家们是众说纷纭。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是神的儿子们，主要是指天使。比如说在约伯记一章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呢，神的众子，也就是说神的儿子们，就是指天使。很具体很清楚，这里的话，这个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但是有些时候呢，神的儿子们也有可能是指就是有权力的君王或者官长。有时候这个神的众子可能是指有权力的君王或者是官长。比如说诗篇八十二篇里面的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这里的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儿子们，指的是那些有权力的君王或者是官长。所以呢，有一些解经家认为，人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指的是指这些堕落的天使，然后呢娶了这些美貌的女子来做妻子。不过呢，这个解释有点难理解，就比较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个灵体，天使是个灵体，他不能够结婚生子的，所以这个有点难接受。我比较接受另一种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指的是什么呢？是有权力的君王或者官长娶了美貌的女子做妻子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什么呢？神的儿子们是指有些解释是这么说，神的儿子们是指赛特后裔当中敬虔的男性。赛特是那个是敬虔的嘛，是指，因此神的儿子们是指赛特后裔当中这种敬虔的男子。而人的女子们呢，他就是指这个是该隐后裔当中这些不敬虔的女人。赛特后裔中敬虔的男人就娶了该隐后裔当中不敬虔的这个是女人。这种解释我开始也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敬虔的男人要娶不敬虔的女人？这不就也是不敬虔吗？但是后来的话，我觉得这种解释应该也有它的合理之处。所罗门敬不敬虔？所罗门原来也很敬虔，对不对？但是的话，所罗门后来他又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当然的话在这之后他越来不敬虔，是这样子。所以的话，我可以理解上古时代所谓的敬虔的男人，他也很可能会娶这些不敬虔的女子，他很可能会娶不敬虔的女子，只要他长得漂亮就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 所以具体的情况啊，我们无法确定。但是从经文的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当时的世代就是在继续不断的在堕落，是这样子，在继续不断的堕落。男人只要有权利，男人只要有本事，他看到女人漂亮的话，他就会去娶来做妻子。所以我们可以感到那个世代，感受到那个世代的人，特别是他们当中有权力有能力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自我为中心，非常的暴力，在情欲的方面可以说是肆无忌惮。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伟人这个是希伯来文，是叫什么 Nephilim 是这个意思，就是是堕落的人。而伟人不仅仅是堕落的人呢，还是那个是高大强壮的这种人种。在民数记十三章记载，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摩西打发多少人？十二个探子去侦察迦南美地，然后有十个探子就回来报什么？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很小很小，他们太大了，对不对？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们很大，我们很小。这里的伟人同样是用那个叫 Nephilim 这个词，所以呢，这里的这个是伟人，不仅仅是指堕落的人，应该还是指那种非常高大强壮的人种。第四节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英武有名啊，我们一听很羡慕，不过的话他们英武有名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他们恶名昭著啊。他们又高又大又强壮，更恐怖的是什么？又堕落。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看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哇，神后悔了，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示神做错了事情呢？早知今天何必当初，早知这样子我何必造人，是不是神做错了事情非常后悔？是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神是全知全能的，他永远都不会做错事情。但是另一方面，神是有感情的，他对人类的作为，对人类的反应，他不会无动于衷。后悔这个希伯来文是叫什么？叫 nakam， 有时候会翻译成就感到遗憾，或者是感到悲伤难过。另外的话，后悔还有一个意思，就表示神他会改变他的心意和行动。人后悔也是改变心意跟行动，对不对？也会有这个。所以神的后悔还可以表示神改变他的心意和他的行动。神会因为人的后悔，神会因为人的悔改而收回他的怒气，收回他的刑罚，这就是神的后悔。神也会因为人的悖逆而收回他的祝福，降下他的刑罚。本来要赐福，现在你太恶了，太狠了，太堕落了，收回祝福，降下刑罚，这时候也是神的什么？神的这个后悔，是这样子。大家读约拿书的时候就知道，尼尼微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城市，神差遣先知约拿去那里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啊。约拿去就宣告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灭亡了。没想到这个罪恶满盈的城市尼尼微怎么样？尼尼微怎么样？全城悔改啊，全城悔改，国王也悔改，大家都怎么样？穿上麻衣，禁食祷告，他们真心悔改。面对一个这样的悔改，圣经怎么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这个他是谁？神。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这里的后悔是指神因为人的悔改而收回他的怒气，收回他的刑罚。但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创世纪里面的神的后悔是什么？是指 神因为人的悖逆和堕落而感到悲伤难过，感到心如刀绞啊，是指神会因为人的悖逆而收回他的祝福，降下他的刑罚。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他愿意赐下一切的祝福，但是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人，他必定要清除罪恶。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挪亚造方舟，挪亚造方舟的背景是什么？罪恶滔天大，神将灭世人。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神仍有怜悯，一人独蒙恩。神仍有怜悯，一人独蒙恩。这一个人呢，就是挪亚啊。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眼前蒙恩，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第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说到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挪亚是个义人表示挪亚是信靠神的，他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不仅如此，挪亚与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挪亚与神同行啊。挪亚是个完全人，是不是说挪亚是完全无罪的呢？是个完全人，什么意思？完全人并不是说那个人完全没有罪，自从亚当之后，世人都成了罪人，所以挪亚是个完全人，并不是说他没有罪，而是指他的生命没有明显的瑕疵，就是这样子，他比较好。但是的话，人都是罪人，但是挪亚在罪人当中，他是信神的，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完全人，他的生命当中没有明显的瑕疵。第十节说，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那是他500岁的时候生的。第十一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并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媳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看到啊，虽然神要审判罪恶，但是他却施恩给挪亚和挪亚的一家。神这样做呢，神是要借着挪亚和他的一家来延续神在地上的国度。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挪亚造方舟，我们已经分享了2点，第一是什么？罪恶滔天大，神将灭世人。第二方面是神仍有怜悯，一人独蒙恩。神人有怜悯，一人独蒙恩。下面我们来分享第3点呢，挪亚造方舟，世人皆嘲笑。挪亚造方舟，世人皆嘲笑。当神把他要毁灭人类的这个决定告诉挪亚的时候，他同时呢，可能是同时，我们不清楚，但是很有可能是同时，也许时间差不了太长，他就告诉挪亚， 挪亚，你要造方舟，我要毁灭这个世界，我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你要造方舟，使你和你的全家得保全，你也得去传道给其他的人，愿意进来的都可以得救。然后的话，这个是挪亚就怎么样？然后神就把那个是造方舟的材料啊、结构，还有造方舟的尺寸，都很详细的告诉挪亚。如果像挪亚从来没有造过航空母舰这么大的 project。所以的话，上帝很详细的来告诉他。所以但是挪亚怎么22节很宝贵，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是不是很容易？神都告诉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很容易， very easy， 很容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神这个是挪亚，他要听神的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神都已经亲自说了，神说的那么清楚，什么尺寸他都已经给了你，对吧？照着去做那还不容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如果神对我说话说得清清楚楚，我要听神的话也很容易。亲爱的弟兄姊妹，听神的话容易不容易？容易吗？神清楚地告诉你容不容易？不回答可能还是觉得容易，容易对吧？有人说容易，默默地点哈哈，很觉得神已经告诉了，那一定是很容易的，就照着去做不就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很用心地去读圣经，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特别是这件事情，我们把自己放到挪亚的位置，设身处地的去来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挪亚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是需要付出何等浩大的代价，他也需要面对多少无情的嘲笑。神告诉挪亚，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啊。我们一听多少肘可能不太明白啊，照着去做就行了，300就300，3000就3000，3万就3万，照着做，神这么说就这么做，很容易，神加能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肘大约是45公分，按照现在的这个是度量啊来算的话，这个方舟长大约是140米，然后宽23米，然后高14米，比我们的教堂宽，比我们的教堂高，比我们的教堂这个是长得多。所以的话，这个是排水量大约有43000吨，中国的什么辽宁号可是6.6万吨，可能它这个是排水量是43000吨，方舟的内部的这个是容积大约有这个是4万立方米，一层这个是甲板的这个是面积大约是3000平方米，也就大约是32000平方尺，我想比我们很多普通人的房子的面积可能还要大10倍。方舟的这个是建材是什么呢？造方舟的材料要用戈斐木，我们不太清楚戈斐木到底是什么的木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戈斐木一定是这种巨型的木材，我想应该不是找那种很小的树木，不是找个火柴杆就能够造挪亚方舟，一定是这种巨型的木材，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建造这个是挪亚方舟这种巨型的这种龙骨呢？而方舟的这么大，方舟船身、方舟的甲板也都叫非常厚的，这个是木材。那我们就来思想了，挪亚到底是什么时候听到神的话呢？我们还是回来说，我们很难确定。但是创世纪6:3的时候这么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也就是说，就是当时的世代恶贯满盈，因此的话神决定要毁灭这个罪恶滔天的世代，但是神还给那个世代留下120年的时间，来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机会悔改，我派挪亚来传道，你们可以悔改，所以给他们留下120年的时间悔改。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神具体什么时候告诉挪亚，如果我们姑且就说神决定要灭世界留下120年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挪亚要造方舟的话，那么挪亚就是在他480岁的时候听到神的话，480岁的时候开始造方舟。然后的话为什么呢？因为 挪亚是600岁的时候造方舟啊，所以挪亚造方舟的话，有可能建造方舟120年，有可能传到120年。你不要觉得奇怪，那个时候要造这么庞大的一艘船，挪亚甚至他的家人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再来思想，再来想象，如果挪亚480岁的时候就开始建造方舟，他的三个孩子还没有出生。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在创世纪5章23节，就最后一节告诉我们，挪亚的三个孩子闪、韩跟亚佛是挪亚500岁的时候出生的。当然大家读圣经啊，不要就是非常每个东西都照着这个字眼来读啊。500岁那时候生的，挪亚五百岁的时候过生日那天，他三个孩子同时出生，不要用这种方法读，应该是大约他500岁的时候，有可能498岁，有可能502岁等等，他就是在500岁的时候，他三个孩子出生，闪、韩、亚佛。那如果挪亚在480岁的时候就开始建造方舟，那他三个孩子还没有出生，那谁来给这个是挪亚做帮手呢？我们能够想到的应该就是挪亚的那个贤内助。我想挪亚的妻子不仅是贤内助，应该还是贤外助，内外贤内外助，可能是这样子。在家的时候给他做饭，然后洗衣服，然后陪他到外面去的时候还是怎么样，还得帮助他来砍伐这种巨型的戈斐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以想想，如果你是挪亚的太太，你会不会有怀疑呢？神对挪亚说，神没有对你说，挪亚说，神对我说了，我们要造方舟，我们去砍伐戈斐木，我们要建一艘大的方舟，长140米，宽23米，高14米，一个方舟要很多木材。然后你是他的太太，你会相信吗？神真的要盖这么大的方舟吗？真的会降洪水吗？特别是当你疲劳的时候，你会埋怨吗？天天都去砍伐戈斐木，砍点别的行不行呢？就近取材行不行啊？天天都去砍伐戈斐木，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我们也很难想象挪亚到底用什么样的工具来砍伐戈斐木。我在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可能挪亚是不是用超级大电锯来锯这个戈斐木呢？很快呢，我想挪亚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黑科技，没有电动锯子，我相信挪亚是有斧头了。但是即便有斧头，即便他有很锋利的斧头，要砍伐巨大的木材还是很不容易的。挪亚不是砍伐一根两根巨型的木材就够，他可能要砍伐几百根几千根巨型的木材才够。而砍伐之后呢，他怎么将这些巨型的木材拖回来呢？拖回来之后又怎么进行加工呢？越想越复杂，越想越复杂。工作的方法神当然会告诉挪亚，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神会把大的小的细节都会告诉挪亚，同时的话神会赐给挪亚各种各样的聪明智慧去处理许多的事情，甚至有许多的一些创造。但是的话与神同行，我们看到与神同行不仅仅是心态上的顺服，与神同行的话还需要在行动上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与神同行还需要在行动上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挪亚与神同行实在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而挪亚的太太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想，挪亚的孩子出生之后，挪亚一边造方舟一边照顾家庭，就一边砍木一边造方舟一边照顾家庭，你觉得容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有几个孩子的时候，而且男孩子也比较调皮，对不对？所以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我想遇到很多的难处。即便挪亚他是有个贤内助贤外助非常好的妻子，挪亚的妻子理解，挪亚的孩子们会理解吗？爸爸爸爸，你为什么整天去砍伐木材？为什么你不陪我玩耍？爸爸爸爸，你为什么整天去建造方舟不陪我玩耍？我想这些都是挪亚所面临的实际的困难。 但是我也相信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个敬虔的人，他应该还是会抽时间陪伴他的妻子，陪伴他的孩子。我想挪亚在神的启示之下，他应该会平衡他的生活，他会平衡好照顾家庭还有造方舟的事情。因着挪亚的敬虔，因着他对家人的爱，因着他生命的榜样啊，那么挪亚的妻子理解他，我想他的妻子孩子都理解他，也帮着他一同的建造方舟，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是的话，妻子孩子支持仍然需要付出许多的艰辛跟努力，不容易啊。挪亚的话不仅是造方舟不容易，挪亚还有个什么重要的使命，挪亚还有个重要的使命，在造方舟的同时怎么样向世人传义道。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说，那传义道的挪亚，对不对？所以挪亚是传义道的。那么传什么义道呢？我想挪亚他一定是大声疾呼，世人啊，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了，世人啊，赶紧悔改归向神，好叫你们能够逃避将来的洪水。世人啊，洪水快要来到了，世人啊，到那日你们都要进入我所造的方舟，好叫你们能够脱离这个洪水的审判，好叫你们能够存活下来。我想挪亚天天都在传义道，挪亚天天都在劝人悔改归向神。但是挪亚传义道，忠心的传义道，挪亚的传道他换来是什么呢？他换来的是无情的嘲笑，神经病，天天都说洪水要来了，哪里有什么洪水，你都说了几十年了，洪水哪有什么大洪水，你这个傻瓜，你天天说洪水来，现在洪水都已经100多年都没有来，你这个神经病，几百岁了还天天在造方舟，造了几十年还继续的造，累死自己也就算了，你不要累死你的老婆，累死你的孩子，你这神经病，赶紧悔改吧，叫我们悔改，你才要悔改。我想挪亚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面临许多的嘲笑，许多的这种冷嘲热讽，你天天说洪水来，哪有什么洪水，说了几十年都没有看见，我们才不相信。所以我们看到挪亚造方舟，世人皆嘲笑啊，我们已经分享了三点哈：罪恶滔天大，神将灭世人，神仍有怜悯，一人独蒙恩，挪亚造方舟，世人皆嘲笑。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第四点，一朝洪水来，信者才得救。一朝洪水来，信者才得救。虽然大家都嘲笑挪亚，但是挪亚与神同行，他专心听神的话，他不听这个世界的杂音，他专心听神的话，他专心建造方舟，他带领老婆孩子一起的来建造方舟，终于把这个是方舟建成。所以我们让我们来到第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为什么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因为也要吃啊，然后之后还得献祭啊，然后当然的话他们还要繁衍后代，是这样子。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我们看到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但是当人类恶贯满盈的时候，神收回他的祝福，神的审判就来到，神后悔了，神收回祝福，降下审判。所以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我们看到挪亚非常顺服，你多次看到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样的话，刚才我们读过第六章22节读过，对不对？这里又读过，都是这个经意，挪亚的信心是伴随着他的行动了。你在这里不太看到挪亚说话，但是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七天， 洪水泛滥在地上。我们看到这些，看到短短一个段落，就是觉得啊，那个是挪亚他喊他就进来。但是的话，你想这么多的动物，不洁净的一公一母，洁净的七公七母，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量。我相信在其中，神赐给了挪亚很多的管理的智慧，也赐给他很大的能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是神的恩典让他能够做成，不然的话，大象怎么会听挪亚的话？老虎怎么会听挪亚的话？狮子怎么听挪亚的话？还有鸡呀，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东西都会听挪亚的话。你有看到这些的话，神要存留于中，神给他能力，但是他得去遵行。他遵行之后怎么样？就是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七天，洪水就泛滥在地上。第十一节，当挪亚600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院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这个是大洪水的话，不仅是天降大雨，地上的这个是什么？地上也涌上水啊！这个水，这个可能这个是地面都爆裂，涌上这是巨大的水。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我们看到正如神吩咐挪亚的，挪亚非常听神的话，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第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所以他造方舟的时候，这么大的东西，难怪大家笑他。造这么大的船，你什么时候，你用什么起重机把它拖到河里去啊？你造那么大，你说你造个小小的皮筏艇，你还好玩，对不对？你造这么大的一艘船，你造房子用不着这么造啊。你造这么大，人家会笑他，你什么时候把他拖到这个是河里去？你造他来干什么？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各种各样的笑话都有。但是挪亚听神的话，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到了时间，天降大雨，地涌泉水，巨大的喷泉，所以就把这个是方舟从水飘，从这个是地上飘起来呀。所以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的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没有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没有了。凡是地上的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所以那些嘲笑挪亚的人怎么样？哪有洪水？哪有洪水？120年之后就有洪水啊！不要嘲笑神，神只是在忍耐，神只是在给我们机会。不要嘲笑神，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所以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的。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了。哇，这真是大洪水。所以的话，挪亚和他一家在方舟里得以存活，但那些嘲笑挪亚的人，他们不信神的人，他们全都灭亡了。感谢神，挪亚听神的话，谨守遵行，几十年如一日，甚至可能120年如一日，天天传译道，天天造方舟，天天传译道，结果他和他一家都得蒙拯救。感谢神的救恩。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挪亚造方舟啊，罪恶滔天大，神将灭世人，神人有怜悯，一人独蒙恩。挪亚造方舟，世人皆嘲笑，一朝洪水来，信者才得救。我们看到虽然神审判罪恶，但是神也施恩， 他要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群移民来延续神在地上的国度。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要珍惜神的宽容和忍耐，早日悔改信主。这主要是特别是对慕道的朋友来说，要珍惜神的宽容和忍耐，早日悔改信主。在挪亚的世代，人们犯罪堕落，放纵情欲，神决定要毁灭那个世代，因为神是圣洁的主，神是公义的主，他必然要审判罪恶。然而神还是留下了120年的时间，要借着挪亚天天传义道。为什么要造方舟呢？你天天去传不就行了？挪亚造方舟告诉你，神审判世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不是开玩笑的，不然的话我不会来造方舟，将来洪水会来到的。这个方舟就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这场洪水大得不得了。所以天天呼吁他们要悔改，又因为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给他们机会。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挪亚的世代，他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结果他们一直嘲笑挪亚，嘲笑挪亚。但是直到洪水来的时候的话，他们不再嘲笑，他们哭都来不赢，他们哭也没有用。洪水来临之前的时候，挪亚大声疾呼，苦口婆心，可能甚至是流泪恳求他们，你们悔改吧，你们悔改吧，你们不要灭亡，再七天这个洪水就要来了，你看这么多动物一只一只都来了，洪水真的要来了，你们不要再刚硬，不要再悖逆，快来吧，进入方舟吧，你悔改吧，进入吧，还有机会。他们说神经病，神经病，你要进你进去吧，你要进你进这个巨大的棺材去吧，我们不进。他们嘲笑挪亚。但是当洪水降下来的时候，方舟的天窗已经关住了，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我们现今的世代跟挪亚的世代非常非常的相似，我们要引以为戒，我们要警醒。挪亚的世代人肉吃肉喝又嫁又娶，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也是追求吃喝玩乐，我们追求很多外在的东西。但是神仍然赐福我们阳光雨露，经济发展，当然现在经济可能也会在动荡萧条当中，但是总体来讲，很多人的生活比过去的皇帝还要好。但是的话，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永远存活，富足的生活不能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挪亚的世代应该要让我们引起警醒，倘若我们当中还有没信主的朋友，我们应该要珍惜神的宽容和忍耐，早日信主。主耶稣应许我们他必定会再来，主耶稣的再来是对信徒的救赎和对不信者的审判，耶稣的再来是对信徒的拯救和对不信者的审判。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但那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来之前，大家都不要听挪亚的福音，吃喝嫁娶，快乐就好。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努力工作，努力挣钱，尽情享受最重要，也许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都是罪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也相信你是个好人，不过好人不等于是义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 神赐下阳光雨露，神赐下空气五谷，神养活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们却不承认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这就是我们的罪。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却拒绝耶稣，这就是我们的罪，这是大罪。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到神的审判，不过亲爱的朋友们，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因为这是神亲自说的。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才是真正的挪亚，进入挪亚的方舟只能够躲过当时候洪水的这个是灾难，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罪得赦免，并且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接受耶稣，我们不仅能够罪得赦免，免除将来的刑罚，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一个能够与神联合的一个生命，一个将来与主永远同在的生命，今生也能够活得更丰盛。感谢赞美主，我真盼望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都珍惜现今的机会，珍惜神宽容忍耐的日子，早日接受耶稣基督，悔改归在主的名下，得着永生，得着新的生命，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得着这个永恒的祝福。第二方面的话，我想跟在座的弟兄姊妹彼此共勉，我们要感谢神的拣选和救赎，付代价服侍主，要感谢神的拣选和救赎，付代价服侍主。挪亚能够蒙拣选蒙救赎，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在一个败坏的时代当中，挪亚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这是完全是出于神对挪亚他的特别启示，是出于神对挪亚的眷顾。挪亚能够造方舟，他的智慧他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我想神不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不给他一个好的家庭，他造不了。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听神的话，能够把事情做成了，做成了好事情，都是神的恩典，要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信神，不是我们聪明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我们，神用很多的环境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并且我们能够成长，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挪亚造方舟的故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勉呢，要感谢神的拣选和救赎，付代价服侍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这么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对不对？对，非常的对。而且我们是唯独凭着信心就得救，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得救是凭着信心，但是的话，真正得救的信心必定怎么样？真正得救的信心必定会伴随着我们对神的顺服，必定会在顺服上来表现出来。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他就直接得救了吗？圣经不是这么说啊，就动了敬畏的心。圣经接着说，挪亚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其实神可以给挪亚预备 一艘航空母舰，天地他都能够造出来，造航空母舰还不简单吗？但是神没有这么做，神的方法是让挪亚造方舟，这是神的方法。挪亚听见了，挪亚没有嫌麻烦，挪亚没有抱怨，而是顺服。真正的信靠会带来顺服，真正的顺服表明我们是真正的信靠。我们看到挪亚他信靠神，他敬畏神，他就听神的话，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预备方舟的艰辛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相信预备方舟的这种艰辛一定会超过我所讲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百倍千倍。挪亚他不仅是预备方舟，而且在预备方舟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向这个世代大声疾呼，他传译到，可惜的是世人都嘲笑他， 我想挪亚和他的家人他也会受伤。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嘲笑，我们会有难过的。当我们传福音传很久，别人嘲笑我们，我们会难过。当然在这里的话，我们不是鼓励慕道友，既然我来慕道班了这么久，那他传我赶紧信，做个决志祷告他们高兴，千万不要这样子。还没有明白的时候你就说不明白，我们很愿意分享真理，我们不着急。真正你真正明白，你真正得救，我们才高兴，神才高兴。我们不是要增加觉知，不是要增加洗礼。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他去传道，很多人拒绝他，我想他的心里很难过，知道这些人走向灭亡。不过我们看到既然神的呼召临到挪亚，他就忠心的传道，世人不相信他，不过还是感谢神，他的家人都相信他，一家八口全都得救。所以挪亚是不是个成功的传道人，大家都没回答，可能觉得挪亚带人信主太少了，传120年才不到10个，那时候还不如我呢。挪亚非常的成功，你不要觉得挪亚可能十几年才带一个人信主，挪亚可能他很快就带了信主，很多人不信，他传120年，但是能够带领全家信主是何等的不容易。更加难得的是什么？更加难得的是挪亚一直忠心传道，这在神的面前是最宝贵的。别人能不能回应我们的信息，出于神的拣选，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应该要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恩待挪亚，别人不信他，但是他的妻子儿子媳妇都信他，全家得救，这非常的不简单，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蒙神拣选，蒙神救赎，这真是要感谢神。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难处，我们一定要付出许多的艰辛，我们也一定会遭受许多的嘲笑，甚至可能会有恶意的回报，也都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存着对神的信心，存着敬畏的心，让我们愿意付代价来服侍我们的救主，来服侍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回应的祷告，看神今天对你说了什么话，特别是在付代价服侍主的事情上，对神的认识上，对一个有做有信心的人，我们怎样来回应神，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上帝，主啊，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必要审判罪恶。但是主，我们看到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你要拯救义人。谢谢你，我们看到挪亚他是一位义人，就蒙神拯救。天父上帝，主啊，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轻忽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多少时候我们享受神你所赐下的阳光雨露，享受神你赐给我们圣灵里面各种各样的福气，但是我们却很懒得去服侍你。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你，来服侍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服侍。愿你更新改变我们， 让我们一切的摆上都蒙神你的赐福，让我们自己、家人、教会、世界都能够因此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信靠顺服》，回应今天牧师的信息。
唯有信靠神。